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木桥。
今天我们接着库胜创作的诗歌继续走进藏身主里，我想和木桥弟兄来聊一聊什么是一种隐藏。那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如何把自己藏在主里呢？
是，那么这个比较一般，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得见，大概他们在学习藏身主怀的事上呢，他是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借着圣经跟主来对话。
嗯，
在对话的当中，他就能够得到很多神属神在灵里面得到教导，得到指引。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外面的搅扰会让我们心神不宁，我们没办法跟神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所以必须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在那里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这个我想最能够体现的就是刚才姊妹所说的暗示之后，他是眼睛弱视到一个地步，就是怕光，眼睛等于是没有用了，
是，
所以他就在一个黑黑的屋子里面没有光。但是呢，他这个时候是他最能够跟神亲密的时候，眼是盲的，
心不能忙
、所以他就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藏身在主的怀里。藏身在主怀里意思没完了，下面的一个动作乃是要跟神保持一个不停的交通，那么就他一定背了很多的圣经，
是，
他就利用圣经的话跟神有灵性上的交往。
嗯，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藏身主怀是否是一定要我单独的辟开一个时间，是一种独处，但不一定是独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都来不及辟开这个时间，有这个条件，
是是是，
可能你依然在人群中，在繁忙的工作中，或者是在备受攻击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立时藏在主里。
对对，得到保护，因为藏在主里的一个很重大的目的就是被神所保护，我们就进入安息。
阿们，
在安息的里面可以跟神有不断的交通，这样在我们的灵性的增长上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所以藏它真正的那个最核心的含义，就是要把自己单独的我的眼目调转向神，
对，
注视他，与他交通，
对，
把我的心里面所有的烦恼，当下的一些心情，我的心事向他倾诉，
是是，
然后聆听主会对我说什么样的话。可能有时候都来不及说什么，是是，或者说你没有心情，是是，你就是单单的和他相处。
对对对，
我就想到还有一位伟人的母亲，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妈妈，
是 是, 是，
她有好多的孩子嘛，她是一位非常敬虔的母亲，那就说她有干不完的家务事，
太忙了，19个孩子。
对，大家知道她是藏在哪儿吗？她藏在她的围裙下。他累的时候，他需要跟主单独交通的时候，围裙往脸上一搭，就是他
蒙住脸，
对，就是他和
主就跟外界隔绝了。
Amen, 对
对，然后他进入他的密室，可以说密室跟神有交通，也就是藏身在主怀里。
嗯，是的，所以说到这个藏字啊，它一般就是处于一个隔绝保护，一个安全的地方。
对对对，
嗯
对。
然后另外我也想到，其实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谎言的攻击，
是，
不光是比如说人与人相处啊，人际关系中一定也会有流言蜚语啊，还有就是说自己心思意念中的指控啊、自责等等这些话，但这些话不是来自于主的，因为圣灵的责备一定是会是带来一种洁净啊，对，一种 uplifting 是向上的，但是那种外来的攻击是让人颓废和害怕恐惧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的藏就是要藏在主里。我想到的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血，
对，
这一切他都已经付上代价了。
是是，
所以如果我们藏在主里，我的一个感觉也是我藏在那个十字架的背后。
对，这个呢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就是让我们学习任何时候马上就安静下来，就像卫斯理的母亲一样， 忙得不可开交了，把 围裙往头上一蒙，他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寻求安息。这是很好的。就像我们开始说的那个暗示之后啊，蔡淑娟她一个人一天到晚就在黑屋子里，那她很多的时间，可是一个人独处也是一种痛苦。如果你没有在那里面跟神有交通的话，
那痛苦死了
啊！痛苦死了。
我们经历过这个 COVID 新冠病毒，我们被隔离工作的情况就已经知道过那个多无聊。
是，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诗歌说长身主怀，不是说我长身在主怀，躺在主怀里就有安息，不是指这个 physical 的说法，肉身的说法，而是指我们还要做一件事，长身在主怀里，我们还要跟神有交通，
不停止的交通，
是不停止的交通，这个才能真的享受到
真正的安息。
对，是安息。而且我觉得我们看了这首诗歌啊，它的副歌说得很好，他说
藏身主里，藏身主里，你是万古磐石，我藏身主里。
对，藏身主里为的是要寻求安息，寻求平安。但一般的人呢，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要想得到平安，想要得到安息，藏到哪里啊？
藏到钱里，藏到各式各样的享乐安逸里。
对对 对, 对、甚至于我们不要说的那么俗气，就是说别说做儿女的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保护，藏身在父母的怀里，对不对？也是很正当的，也很好的，可是父母不能陪伴我们一辈子，甚至就是说结婚了有伴侣，那这个伴侣也是七八十年就过去了，所以藏身在这些里面你是没有真正的安全感的，只不过当时就好像打了一针强心针就好了。事实上呢，这个日子也不能让你得到彻底的安息。因此呢，这个的作者他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安息安稳，那么应该投身在主怀里。这个的主怀是永久的，也就是说我们藏身在主里，在旧约里头有很多这样的话，特别是大卫，他讲他遇到危难的时候，他就投靠在磐石。磐石在我们新约来讲就是主基督。在旧约的预表里，大卫在写诗的时候，当然诗都是隐喻的嘛，他就说我藏在神的磐石里，而且是最高的磐石，觉得就更安全，敌人追不到他了，所以他要飞奔到最高的磐石。但是这个磐石你拿地点来讲，你是飞到最高的地方，可是能维持多久呢？因此我们要寻找这个所谓的最高的磐石，这个磐石还必须是什么？永久的磐石。对，因为我们藏在永久的磐石，我们就不怕说靠金钱靠不住，靠父母靠不住，靠朋友靠不住，靠亲戚靠不住，时间很短就过去了。只有唱这个长久的办法，最长久的是什么？万古的磐石，永久的磐石，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只有在那里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除了这个永久的磐石以外，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Amen。是的，是的。盼望今天的这首诗歌能够提醒我们啊，随时能够找到我们的藏身处，而且是那永久至高的磐石里。
是是是，所以对于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知道神主耶稣他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所以我们就常常要想到我们要回到里面，藏在主的怀里，我们就能够得到应时的供应。不但是供应安全，各方面的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神他都能够供应给我们。
是的，
所以这个才是隐藏在永远的磐石的里面，这个的磐石是可以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不单单是指安全安息稳妥快乐，不单单指这些，是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他都能够供应给我们，这是我们最稳妥的依靠。
阿们。那我们再一次回顾大卫写的这首诗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61篇1到4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Amen。
Amen， 太好了，这话说得太好。在我个人在默想，有时候拿了歌词看一看，默想的时候，我就让我想到那个摩西的故事。摩西跟神是亲近的不能再亲近了，
是，
可是呢他心里头有一个遗憾，就是他要面对面的跟神有交通，要看看神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神是太圣洁太荣耀的，那一般的人是不能够接近的。所以神就说，好，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带你到一个大磐石上，而这个大磐石有个裂缝，当我要过去跟你见面的时候，我先把你藏在这个、
那个、缝里，
缝里，石头缝里，然后我盖住你，免得你不小心一抬头又看到了，对不对？所以他我遮住你，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我手放开，神过去以后，摩西抬头这一看已经是背影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比没见的面好。那么因为这次的见面，他就确信他以后跟神的关系就坚固了，就毫无间隔。
是是，就像约伯那样，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
对对对对，
我想真正的和主见面，我们人生就不再一样。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虽然不能像摩西或者说约伯，就是神量给他们的那种经历，但是神会在我们藏在他里面的这个过程中赐给属于我们的与他相见的经历。
对，但是我们要比他们要好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回到我们的内心，就进入跟神的交通，就藏在神的怀里。摩西他们要等时间了。
要等时间的。
对对对，有了那个时间他才能够跟神面对面了。
这一个我还真是一开始没有想到。所以感谢主，因着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
对对，
使得我们跟神的见面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在，而且神也应许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对对，是是是，对。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永恩也想到一节经文，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神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他有交通，跟他
隐秘处的交通，
在他隐秘处的交通。对，很妙的是，我们以为这个难处过去了得到平安，其实这个平安还有一个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
那是超乎我所就所想的平安。所以我们尽管可以放心的一无挂虑，带着我们无比的信心到神面前，这些东西神都会赐给我们。
阿们，愿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
感谢牧桥弟兄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分享，那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见咯。我是永恩，
我是牧桥，
拜拜
拜拜。